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演讲致谢拜登，称将稳定和平。
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
拼习近平政绩，中共提全球文明倡议被认为公开渗透和拉拢。
在中共受到孤立的情况下争取生存空间所发出的这种倡议。
世界媒体看中国，台湾是难题。报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爆发的当下，对抗集权、守护真相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听宇宙与您分享一组最新国际动态。首先我们看到，美军最高将领表示，美国只有维持最强的军力，才能避免与中俄一战。宇宙。
是的，陆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29号，在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针对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做出的表示。那米利坦言呢，如果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将会非常艰难，只有做好面对战争的充足的准备以及军事现代化，才能遏制侵略。陆阳。
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以间谍罪拘捕一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宇宙。
是的，陆阳，这个呢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简称 FSB， 星期四，也就是3月30号透露的。那么这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呢，是被他们指控为为美国搜集间谍情报。外界注意到呢，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呢是有过许多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行为，但是呢以这个间谍罪的这个指控来拘捕一名外国记者呢，这还是头一回。陆阳。
在美加方面，有难民权益人士对美国加拿大新的边境协议表示担忧。宇宙。
是的，陆阳，这个呢是人权活动人士和移民权益人士呢表示担忧，说这个协议呢允许两国都可以拒绝非法越境的避难申请人。这是3月24号呢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的一份协议啊。陆阳。
另一方面，韩国将接手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呼吁保护人权与反腐败。宇宙。
好的，事情呢是这样，就是说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29号在共同发布的一项联合声明中呢做出了以上的这个表述。那么民主峰会呢最早是在2021年12月份由美国主导所举办的，那第二届峰会呢是这个星期呢在线举行。
那么我们看朝鲜半岛的另一个国家朝鲜。那么朝鲜的据报最近是大开杀戒，都看韩国视频的人都会被处死。宇宙。
是的，陆阳，韩国统一部在并于星期五3月31号首次对外发布的2023北韩人权报告中说的。那么他指出呢，随着朝鲜加紧践踏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公权力任意剥夺生命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统一部说，这份报告篇幅是大约450页。陆阳。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条美国之音的独家报道，一名被判洗钱的这个朝鲜男子被美国驱逐到了中国。宇宙。
是的，这个消息呢是根据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一名发言人所说的。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位男子因为多项洗钱罪而被判刑，那他被控利用美国金融体系为平壤政权购买奢侈品，并且在2021年从马来西亚被引渡到了美国。这名朝鲜商人呢，他是55岁，他的名字呢叫做文哲明。陆阳。
好的，我们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最新国际动态。听众朋友，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最新的中港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听一组志远与您分享的中港台相关新闻。我们首先看到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武汉会见马英九。志远。
是的，陆阳。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星期四3月30号在武汉会见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国民党籍前总统马英九，转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马英九的亲切慰问，并充分肯定了马英九为发展两岸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马英九则对习近平的问候表示感谢。同一天，对于马英九在参观武汉抗疫展览期间发表的谈话，说武汉抗疫是对人类的贡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明确提出了异议。陆阳。
接着看台湾，那么富士康的创办人郭台铭这个星期开始访问美国。志远。
是的，陆阳。由于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郭台铭这个星期对美国展开为期12天的科技与经济开拓之旅，希望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寻求科技与产业整合的道路。星期二3月28号郭台铭抵达访美首站华盛顿后说，他认为台湾未来必须着重科技与经济结合，让产业能进一步升级，台湾必须走上全球化，加强与美日的合作。陆阳。
另一方面呢，我们看欧盟，那么欧盟主管在访问北京之前呼吁欧洲强硬的抗衡中国。志远。
是的，陆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下周与法国总统一同访问中国之前，星期四3月30号发表一次重要演讲，呼吁欧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因为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具压迫性，国外更咄咄逼人。美国媒体《政治》周四报道说，冯德莱恩在措辞严厉的讲话中警告北京不要与莫斯科站在一起，在乌克兰推动折中和平。陆阳。
另一方面呢，与北京建交才几天的这个洪都拉斯就宣布了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志远。
是的，陆阳。洪都拉斯外交部于当地时间周三3月29号在推特上宣布，洪都拉斯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将很快访问中国，但未提供访问的日期。对于洪都拉斯总统宣称很快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3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卡斯特罗总统尽快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共同擘画两国关系蓝图。陆阳。
那么在香港呢，癌症恐复发遭撤销保释，联合国促港府释放何俊仁外出治病。志远。
是的，陆阳。本月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其后被法院撤销保释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目前仍被拘押在高度设防的监狱。联合国3月28号透过社交网站呼吁港府释放曾患上癌症的何俊仁，让他接受治疗。陆阳。
那么英国开放退伍华籍英兵申请居英权。志远。
是的，陆阳。在争取了30年后，英国将开放退伍香港华籍英兵申请居英权。英国宣布，在1997年7月1号以前曾经服务英军的香港人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抚养的子女都可以申请这项预计在今年秋季开始的计划。香港军事服务团协会主席、前华籍英兵程元基对《大纪元时报》说，这次计划由他在10年前向英国国会提出，对政策能落实表示欢迎。陆阳。
好，我们感谢志远分享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休息一下，请听宇宙与记者方冰的连线对话。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演讲致谢拜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3月29号晚在纽约出席台湾侨胞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
他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并表示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请听与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做相关介绍。
方冰，那我们知道的蔡英文过境美国，在纽约进行停留，那么他昨晚呢还出席了台侨给他办的这个欢迎宴会，而且还致了辞。那么蔡英文总统发出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好的，宇宙，他在演讲当中呢，这个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他说呢，拜登政府在任内九度宣布对台军售，这个他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呢落实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他表示呢，说一定会和美国及其伙伴共同全力这个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
那么蔡英文此行的正值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断绝了与台北的关系，去跟北京建交，以及台湾这个国民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前往大陆访问。那么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常规的军事部署几乎每天都在向这个台湾岛呢派遣战机。宇宙，
好的，方冰，那么就是看起来呢，就显然是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联手呢是应该说是这个透明而且是坚定的非常清晰的信息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方冰，我们也知道，就是以往的这个台湾领导人要过境美国的话呢，总是会出现欢迎和抗议的这个两拨人群来对峙，那么貌似这一次呢这个场面也是比较热烈的，是不是方冰？
是的，昨天下午4点钟，蔡英文抵达了纽约中城，他下榻的这个乐天酒店。那么一方面呢，他受到了台湾侨胞的欢迎。
台湾加油！中华民国！
世界上的舞台，中国一直打压我们，但是我们有温暖的心，还有我们的软实力。
那么与此同时呢，亲北京的侨团呢，聚集了更多的人呢前来抗议。那么他们呢，提前就把这个队伍呢布置在马路对面。
打倒蔡英文！
台湾人都不认识自己就是中国人了，加强了两岸的对立跟敌意。
好的，反对台湾的这一波人呢，他们是不许台湾人这个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哈。好，那么最后呢，我想问问这个方冰，今天呢蔡英文总统他有哪些行程呢？方冰，
其实蔡英文这次在纽约的行程，除了这个跟侨团那个他是开放给媒体以外，其他所有活动他都是闭门的。据我们了解呢，就是今天的晚上蔡英文会参加这个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所举行的一个闭门活动，并且接受这个机构颁赠给他这个全球领导人奖。那么据纽约华文媒体的报道呢，这个蔡英文在这项的闭门活动当中会发表演说，并与包括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这个智库的一些代表展开区域安全对话。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呢，他会在明天离开纽约前往这个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访问，这个是他的这次出访的主要的行程。那么纽约时报呢今天的报道就说了，中国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因为蔡英文的这次行程而惩罚台湾呢？部分的会取决于他此行的一些细节。纽约时报说，到目前为止蔡英文似乎都采取了低调的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与方冰的连线对话。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演讲，致谢拜登，称将稳定和平。休息一下，请听志远与您分享世界媒体看中国，台湾是难题，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访问中国大陆。世界媒体注意到，蔡英文和马英九分别出访，各自给北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了难题。请听志远分享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在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9号启程，路经美国访问中美洲台湾邦交国之际，彭博社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发出警告说，假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会晤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会进行某种没有明确的报复，但北京有好些的理由实行比去年更多的自我克制。北京肯定会做出反应，但习近平也必须仔细考虑他是否要重复去年八月在国会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下令举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的做法。彭博社说，中国在那些演习中发射导弹飞越台湾，模拟海上封锁他声称拥有主权的整个台湾岛，这种做法只是提升了蔡英文所属的执政党民进党获得的支持率，今年的得失规模更大。台湾正在准备在明年上半年举行选举，有可能决定台北是更加靠近华盛顿还是再度偏向北京。路透社的报道说，蔡英文总统在启程前往美国的时候以不理会威胁的口吻说，外来压力不会阻止台湾与世界交往。中国先前发出的威胁说，假如他会会晤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话，中国会进行报复。北京对蔡英文总统与麦卡锡议长可能举行的但尚未明确宣布的会晤问题十分敏感，并声言这样的会晤后果严重。但麦卡锡议长此前已经做出了在观察家看来是既低调又高调的反应，他说他不会让北京来决定他可以在什么地点跟什么人会面。另一方面，国民党籍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作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这次中国大陆之旅被世界媒体普遍认为具有历史性，然而这种历史性显然也给北京带来了难题。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3月28号发出的报道说，马英九在28号上午在孙中山雕像前献花圈，再度对记者说海峡两岸必须追求和平避免战争，大约200名当地居民聚集观看马英九并发出欢呼声。与居民的热心相比，马英九27号抵达时中国当局的迎接却是温吞的。亲国民党的台湾报纸联合报先前报道说，中国副总理丁薛祥等高官要给予迎接，但实际上出迎的是中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部门的官员，也没有出现按照过去类似情况预想的红地毯迎接。日本产经新闻在报道中特别指出的马英九在中国大陆提及中华民国和台湾前总统的问题，对北京是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北京既不承认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中华民国，也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中华民国总统或前总统。一直力图封杀台湾中华民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将如何应对马英九这次伸张中华民国的存在，目前还不得而知。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台湾是难题。休息一下，请听记者连线，为习近平政绩拼了，中共提全球文明倡议是否公开渗透和拉拢，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高调访问俄罗斯之前，也高调提出一份所称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官媒《求是》杂志称，不久前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用文明包装独裁，要将其价值观渗入国际秩序，并着力拉拢第三世界，以便为强行占据第三任期的习近平捞政治筹码，宣传其让中国成为全球领导的政绩。 请听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做进一步的探讨。
陈云，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习近平是在3月15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一个东西，这个呢就是全球文明倡议。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国际分析人士对这个习近平的倡议有怎么样的观感呢？
是的，宇宙，那他们呢认为说这个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他在追求成为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过程当中呢，为了要找出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去拉拢第三势力的市场而创造出的一个好听的词汇，是用文明来包装专制独裁的本质，然后呢一点一滴的将这种中国的价值观输出到国际秩序里面去掌握这种国际的话语权。
嗯，好，那么就是说习近平呢是显然是急于要占领这个道德制高点啊，这个呢对他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是的，那个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教授呢赵文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习近平他必须要在第三任期拿出政绩来实现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追求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导者。那赵文志说，
他一步一步的在试图的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也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把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的注入到这个里面来。
好的，陈云，那么就说关于寻找这个第三势力市场，那这个第三势力到底是什么呢？分析人士呢他们为什么认为他对习近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啊，这份全球文明倡议它跟中共在1950年代提出的一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实是蛮像的。那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主要是诉求当时二战之后新独立出来的一些像是亚洲啊、非洲啊、拉丁美洲这一些新兴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他们对欧美并不信任，所以呢中国当时就想要把这些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那现在的情况也有当初的这种味道，因为当今的这个文明倡议呢也是针对西方它围困俄罗斯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已经习普会了，那中国呢它已经用行动来表明说它是俄罗斯的盟友了，所以希望呢能够从世界上反对欧美的这个第三方势力当中来找寻一些自己的市场。那比如说加拿大的时评人文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
基本上呢就是在中共受到孤立的情况下，他想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所发出的这种倡议。
那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陈云？
我补充一个关于分析人士有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说这一项世界文明倡议它是用文明来包装独裁。他们认为说这是因为中共呢它其实从来都不拒绝西方的技术文明，也不拒绝西方的一些享乐文化，但他们唯一拒绝的东西呢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我这个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议员的存在。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对话。休息一下，志远将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记者李贤的报道，探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爆发的当下，对抗集权和守护真相成为当务之急，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加速，近期在语音、影像和文本等领域都出现了应用现象。台湾专家预测，人工智能不仅将大幅度颠覆商业模式，在地缘政治巨变的今天，更会成为认知作战的最大工具。因此，国际社会如果不积极地对抗集权政府，言论自由可能会被虚假消息的操作反噬。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台湾事实查核基金会3月24号在台北召开守护真相建立民主防线的座谈会，多位与会的台湾专家尤其聚焦人工智能 AI 科技的应用及其对认知作战和新闻自由的冲击。其中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名誉教授张锦华分析， 集权政权操弄的认知战具有共通性。张锦华说，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出现，加上 AI 生成算图工具和深伪技术等发展，让各界对其效应或看法或许不一。但他引述美国事实查核研究机构共同执行长克罗维兹的话说，这个工具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错误讯息工具，而且很难消除这个威胁。张锦华说，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灵丹妙药可以消除这个威胁，当然有很多方法了，媒体试毒啦，政府的政策监管啦等等，都是要去继续进行的。
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锦也在座谈会上表示，比起公众新闻之发布，部分人士操作虚假讯息的利益更大，导致公共论坛的消失，媒体营收能力的弱化，而最新出现的生成式 AI 科技更使其散布虚假讯息的能力大增。就 ChatGPT 技术而言，杜义锦说，
它只要合理的都有办法生成，那你只要能够做出任何侦测的方法，我们都是可以去拟 AI model 去把它拼过去。
他预期未来 AI 将被广泛运用，因此真实报道的媒体记者若无法大量的传递正确信息，我们就会被虚假信息给反噬。面对假讯息操作和新闻媒体的危机，杜义锦呼吁公共论坛或媒体应投入资源，保障真人数位人权。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博阳也于座谈会上提醒，不论是社群平台或是 AI 的应用，资讯倾斜和对抗集权才是问题根源。他说，指责网军是件危险的事，因为背后一定有真人的思维，让人容易忽略假讯息操作不只是网军而已的事实。沈博阳担心，在抖音陪伴下长大的新生代受到偏颇资讯的影响，恐缺乏对中国的足够认识。
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在集权，因为集权这件事情它才是会有生命的威胁，它的司法可能不够独立，它的议会本身不够独立，它会放大所有的问题，而且它没有一个修复的机制。其实说真的，要怎么去对抗集权，我觉得更为重要。
沈博阳说，美国打算全面封禁 TikTok， 原因就在于它与中国威权政府的关系让人无法信任。TikTok 就算把数据储存在美国，但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还是中企，仍能配合中共存取美国公民的个人资讯。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与您分享的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大爆发，对抗集权，守护真相，成当务之急。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联合国大会星期三3月29号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决议，这就是要求国际法院就各国根据国际法保护现代和后代人民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义务发表咨询意见。瓦努阿图和世界各地18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了决议案的起草与谈判。瓦努阿图总理卡尔萨考说，这个决议及其寻求的咨询意见对我们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并最终保护现代和未来几代人将产生有利和积极的影响。130多个国家参加了决议案的联署，这个决议被一致通过。中国和美国等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没有参加联署，但是他们并没有阻止决议的通过。美国表示，拜登政府采取宏伟的气候行动，实现把全球气候转暖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下目标的承诺，并且表示严重担忧国际法院的意见可能会伤害而不是帮助实现气候目标的集体努力。美国代表希尔在大会上说，美国不认为这个倡议是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最佳途径，并借此机会重申我们的看法，那就是外交努力是处理气候危机的最佳途径。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